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意见，又或者有些问题的话，你记下它，然后跟我联络。好了，首先呢让我们回来去回顾上一个节目里面所讲到的罗马书一章二十节的经文。经文就这样记载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今日我们会继续去探讨神的永能和神圣。如果你认真读下面那几节，你就会发觉人类从伊甸园开始就见到那个的堕落的过程。在一章的21到23节就这样记载，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像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其实没有所谓人类会演变得更加好的事情，这些经文和进化论的假设是相反的。在人的生理上面、道德上面、智力上面或者灵性上面，其实就没有改善的，反而是下降添。当然这些和所有的宗教理论相悖的，他们认为人类开始的时候是很原始的，就住在山洞里面，所以人原本的智力是不高的，后来就慢慢地提升，慢慢就好像神，这样是绝对错误的。人其实是越来越远离神添。今日的世代比过去历史上面任何一个时期更加离神更加远。问题是在每一个原始部落里面有他们的传统，在很久很久之前他们的祖先其实是认识神的。有一位学者就这样讲过，我认为事实可以证明，从古至今人类知道应该做的事和可以做的事，但是都没有做好。他们有神的观念却是远离神，经文讲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他们没有尊神为大，人仲将自己变得很自大而且自满。有人宣告神已经死了，以前没有人够胆说神已经死了，他们离弃神，将自己当作神。经文又讲也不感谢他，自以为是是最大的罪之一。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医治过十个麻风病人，但是只是得一个人回来感谢神，更有十分之一的是会感谢，我相信今日更加少了。经文又讲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他们甚至捏造出进化论。经文又讲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是走入异教的黑暗里面。只要你在大城市的街上行走，你就知道人无知的心变得昏暗了。经文又讲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人的智慧在神眼里面看是愚拙的。人以为可以用推理就可以发展出哲学，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些都是愚拙。还有经文这样提，像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听众朋友请你留意，未得救的世人他捏造了一个怎样的神呢？你看一看异教徒的神像和偶像你就知道了。在以弗所有一个古老的废墟，在罗马帝国时期呢，那个是所有城市里面享有高度文化和文明的地方。 但系佢哋却系拜一个咧有好多乳房嘅女神。佢手里边咧就攞住一个三叉戟，另外一只手咧就攞住一支棍。佢系最卑鄙嘅其中之一。嗱，当时咧，开化咗嘅有文明嘅人对神嘅睇法就系咁样啦。佢系一个女神之一，喺佢嘅庙里边咧可以发生淫荡嘅事情同埋最虚伪嘅事情。佢哋将唔能够扭坏之神嘅荣耀变为腐坏嘅人像。我就唔鍾意见到主耶稣嘅画像嘅。保罗就话啦，我们不再凭外貌认识神。佢系荣耀嘅基督，并唔系呢你同我挂喺墙上面嘅画像。如果耶稣进入我哋嘅家，我哋呢就应该向佢俯伏敬拜。佢系荣耀嘅基督。唔可以用图片嚟羞辱我哋嘅神㗎。希腊人将佢哋嘅神呢就做成人嘅形象。亚述人、埃及人、巴比伦人呢就将佢哋嘅神做成咗野兽、飞鸟、走兽嘅样，睇上嚟都几可怕噶。最早期嘅人呢系唔会拜偶像噶。今日原始部落嘅人同早期嘅原始人并唔一样。早期嘅原始人系一神论嘅，后嚟先至拜偶像嘅啫。嗱，圣经里边提到拉结偷咗佢爸爸嘅神像，咁就讲明。人类越来越堕落了，人在信仰上面远离了神，人所能够做最实际最有意义的事呢就是归向主耶稣基督啦。跟着呢我们就看看人类背叛神的结果。这节的经文呢三次提到神要弃绝他们。罗马书一章的24节，所以神任凭他们请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沾辱自己的身体。人类的堕落可以由性的反常看得出来，有一些教会竟然赞成反常的性行为，不加以谴责，因此神就说他要弃绝他们。拜偶像和严重不道德的原来是抗拒神的苦果，神任凭他们，是神主动地放弃他们。第一章的25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重的，直到永远，阿们。经文讲，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他们是转向撒旦，讲大话和拜偶像的。这一种偶像崇拜导致最低级的道德堕落。跟着在一章的26、27节就这样记载，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者妄为当得的报应。不理大家怎样讲，这些低俗可耻邪恶的情欲反常的行为进入了希腊，将希腊毁灭了。你去希腊看看，过去的文明都失去了，是因为他们犯了大罪。在第一章的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如果有人说他是神的儿女，又过着一些不正常的生活，落在污秽败坏里面，他是呃不到人的，他在这里自欺。如果悔改归向神，就可以得到释放的了。跟着下来那三节的经文呢，就列出人去抗拒神而生出来的恶果。第一章的29到31节，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憎敬、诡诈、毒恨，又是惭愧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弱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些罪是今日一般家庭里面都会犯的。我曾经叫过学生去买一份报纸，找出这里所提的罪，原来以上所提到的罪全部都找到。神还要容忍我们几耐呢？神已经审判了犯这些罪的国家。跟着在一章的32节就这样记载，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人得到神的启示，但是仍然仲明目张胆咁样夸耀呢啲恶事，反对神要审判呢啲罪。佢哋唔单止自己继续犯罪，仲称赞鼓励其他人去犯罪。跟住我哋睇下第二章啦。保罗指出，神会审判自以为义同埋自以为虔诚嘅人。好多人好似企喺山顶上边，就望落去山下边咁样讲啦。啊，应该呢去为嗰个可怜嘅人呢去做一啲事。我哋应该喺嗰度开始一个宣教中心，跟住呢俾一啲食物啊，俾一啲衣服佢。我哋住喺山上边，乜嘢都有。其实喺山上边同埋喺山下边都系同一个标准。唯一嘅区别呢，就系山下嘅人比山上边嘅人呢更容易睇到自己嘅问题。虔诚嘅、自以为是嘅同埋所谓好人呢都需要救主耶稣㗎喎。在第二章呢，保罗就讲明神审判人的原则。第一章我们看到呢，就是讲到人的不义，而第二章呢，是讲到人自以为义。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在这一章里面看到非常重要的问题。请你记住，在这里保罗并不在讲人的救恩，是讲到罪和神审判的依据。这些原则并不是救恩的依据，是审判的依据。感谢神给了我们一位救主，圣经就告诉我们知道福音是得到永生的唯一途径。拒绝神的儿子立刻就会带来神的审判啦。在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二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主耶稣亦都在约翰福音的五章二十四节讲过，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听众朋友，你说是不是太奇妙呢？在那张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么美妙的应许之后呢，很多人就停留在那里。请你听一听约翰福音的三章十七十八节，即是第十六节之后那节的经文。主耶稣继续讲下去，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还有是三章的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凡是没有耶稣基督的人呢，都是失丧的人。你可能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可能是一个好人，但是如果不是信靠基督的话呢，你就是失丧的人啦。无论你是哪一个都无可推诿。这个说话是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也都即是所有的人。经文又说了，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保罗由一般的人讲到特定的人，由很多的人讲到个人。他提到各种的种族的人，也都局限了在彼此论断的人当中。论断是指伤害人的判断，可以翻译为呢，你在什么事上定其他人的罪。于是问题就来了，这样信徒对于罗马书第一章所提到的那些犯了罪的人，应该存着什么态度呢？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盼望他们能够得救，我们要将福音传给他们知道，因为他们是可怜和迷失的羊，希望他们能够由反常的行为和淫荡之中得到释放。圣经就说了，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这句说话呢会让人呢会错意的。一样并不是指一样的事，而是指在神眼中都是一样那么坏。就好像异教徒所做的可怕的事一样，恶劣的行为和有文化的罪人一样。让我解释一下，我听过一个还未得救的人这样讲， 佢唔相信地狱嘅火对作奸犯科嘅人呢系够热噃。咁样讲呢句说话嘅人呢，系将自己摆喺审判嘅座位上边，取代咗神嘅地位。喺审判台前，我哋都系同类嚟嘅。我哋嘅社会上边嘅标准呢，其实有好多重噶。如果某人唔合你嘅标准呢，你就会谴责佢。嗱，当你论断嘅时候，就假设自己系法官。神就话，你系根据自己嘅标准嚟去论断人。同样，其他人亦都按照佢自己嘅标准呢嚟论断你噶。如果我哋系按照神嘅标准嚟睇自己，咁就会见到自己呢系几咁讨厌同埋令人反感噶啦。所以当神去判断我哋嘅时候呢，并唔系按照你嘅标准或者我嘅标准，而系按照神嘅标准。听众朋友啊，你有冇咁样反省同埋领悟到呢？冇一个人能够达到神嘅标准。而家保罗就讲到神审判呢啲自以为有文化嘅罪人嘅原则啦。第一项嘅大原则呢，就喺第二章第二节记载咗。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神的审判是根据真理的。今天还有很多人，包括信徒在内，没有活在真理的当中，他们不想听福音真理。而我呢，就听过很多的虔诚的人说，我想认识圣经。但是当他们一读圣经的时候呢，就看到约翰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神要审判世人，他开始读就非常兴奋了。正如圣经讲，在他的口中要甜如蜜，但是当他食落那本书之后呢，就消化不良。就好像经文所讲，肚子发苦了。这个经文呢，就记载在启示录的十章九到十节。今日有很多的基督徒呢，就说想要认识圣经，但是却是不想听到真理。经文记载，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着真理审判他。请你记住，这个是神审判的原则，而不是救恩的原则。人知道他必须受到更高至高的神的审判。神在末后的审判是那些在基督以外的人所畏惧或者否认的事。圣经对审判讲得很清楚的了。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保罗对雅典人这么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藉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及万人作可信的凭据。保罗和腓力斯辩论公义、节制和审判的事，这样将腓力斯吓坏了，他就不想再听下去了。神的审判和人的想法呢，就刚刚相反的。人不一定是根据事实，人的判断是不准确的，还有大有偏见。神的审判是绝对根据事实的。神知道人的境况清清楚楚，神会根据真理施行审判。在但以理书的五章二十七节这么记载过，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这个呢，是神对每个自夸道德好的人讲的。我就认为自以为有文化的人最大的错觉，是认为坏人要被审判，但是他自己呢，就相信可以逃避审判。好多人认为大坏人才要受审判的，但是自己呢，就可以免受审判。神是按照他自己的眼中的标准来施行审判的，你不会想按照那个标准呢站在神的面前的。求主怜悯我们啦。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三节就这样记载，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有一个人写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讲到四种去钻法律漏洞和逃罪的方法。第一，就是不要承认未被发现的罪。第二，设法在出庭的时候逃走出来。第三，就是被捕之后利用法律的技巧阻碍法律的程序。第四，就是定罪之后设法逃狱，隐姓埋名这样过日子。但是在神的审判的时候呢，这些方法都用不上的。第一，你的罪一定会被神揭发的。第二，你是逃不过神的法网的。第三，不可能有法律的漏洞。而第四呢，就是不可能越狱的。 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这样讲，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跟着我们回到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当我们认识神的恩慈的时候，必定会俯伏在神的面前，相反人却是离神更加远。诗篇的作者见到恶人平安无事，好像神没有惩罚他们，因而心怀不平。在诗篇73篇3到5节第9和第17节，诗人这样讲过，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灾，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他们一定会受到神的审判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是一个失丧远离神的人，就不要以为我这个牧师会告诉你知没事的，没事的。如果你不相信基督，你的盼望就只会是今生，你就尽量去吃喝玩乐啦。你可以尽情这样吃喝玩乐，因为你已经没有来生了。如果你要这样过日子的话，就趁现在玩个痛快啦。如果不是听日突然间离世，那怎么算呢？但是亲爱的朋友啊，你是需要一位救主的，他的恩赐会带你归向他的。在罗马书二章的五节就这样记载，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未得救，我呢希望告诉你知道，你要知道神对你实在太好，神一直在祝福你。想一想，世界上边仍然有很多人一无所有，很多人在饥饿的边缘等待着饿死，但是你这个罪人却是活得好好地。你以为神不会审判你吗？你以为你能够逃离神的审判吗？亲爱听众朋友啊，满有恩慈的神要带领你悔改归向他。第六节就是第二个重要的原则了，他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神要按各人的行为赏赐各人，是奖赏还是惩罚都是绝对公平的。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站在神圣洁的光中，头脑清楚的人呢，都怕这样的标准上面呢被审判的。第二章第七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扭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请你将第二个原则记低下来，生活的方式并不是神审判的重点，你的行为是审判的依据。行善的人可以按照他的行为受审判。在启示录第20章第12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人想用行为来换取永生，他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他早就被警告过了，一切都是无效的。在启示录第20章第15节这样讲，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主耶稣基督已经将他们的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面。永生是神的恩典，并不是人努力可以获得的奖赏。而审判第三个原则就是在第11节，因为神不偏待人。这个是旧约重要的原则，在生命记10章17节这样讲过，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当西门彼得一入到哥尼流的家，彼得就开口这样讲，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这节经文就记载在《使徒行传》10章的34节，神是不会偏心的，亦都没有特别宠爱哪一个，所有的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的。公义就是一视同仁，并不是因为看不见，而 而是不理那个人是穿金戴银还是衣衫褴褛，在神的眼里面都是平等的。教会的会友、幸福的家庭、优良的公民、熟悉使徒信经的，在神面前都是一视同仁。听众朋友啊，你有没有接受了这位救主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呢？这个才是重点。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来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咁如果你对我哋所分享嘅内容有啲咩唔明白嘅地方，或者想知多啲嘅，又或者喺你生活上边遇到啲难处，想我哋祈祷去纪念你嘅需要，又或者你有啲得胜嘅经验想同我哋分享嘅话，你都可以写信俾我哋。记住，一盏电台所播嘅地址抄低佢啦，然之后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来信嘅，我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噶啦。好啦，下一节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于你。
哎呀，现实是说一般。